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Hello，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就要播。今天很开心，我又来跟我们的创始人 Steve 要继续聊聊身为妈妈另外一些层面的状况。我们欢迎创始人 Steve。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TK 的创始人 Steve， 那很开心呢，这个礼拜也有机会来跟大家聊聊。
好，那今天呢，身为公关的我，还是想要跟大家聊聊，我觉得每个妈妈在生活中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孩子用一个正确的方式，然后把他们带到长大、成人、独立，对不对 Steve？
没错，其实当有了孩子之后，其实不管是在哪个阶段嘛，我觉得父母亲对孩子的关心跟照顾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啦。
真的。
对，那当然就是说小时候是教养的问题嘛，那长大可能会遇到是一些求职就业啦，那之后可能有发展婚姻等等的问题，所以当妈妈当父母其实真的很辛苦啊，这个操心哦，好像是就
一辈子
好像没有玩的一天这样。
事实上哇，讲到这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唐山大地震，很久以前的电影，2010年。这部电影我简单我快速分享一下，因为这跟妈妈有关。这部电影里面在讲一个妈妈，她在那场地震，她必须抉择要救儿子还是女儿，因为同一块水泥板压着两个，跳了一头，另一头就压死。哇，那个妈妈的丈夫已经为了救她已经牺牲了。对，那妈妈其实我看完之后我的理解，那妈妈其实当下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就是对应到那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哇，那个妈妈的担心一辈子，然后最后她选择救儿子，然后那个女儿没有死活下来，妈妈不知道，那女儿恨她恨到大。然后被养父母养大，可是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最后一刻，当他再次见到妈妈的时候，亲生妈妈，你知道那个真的是一辈子的亲情，那个再大的仇恨都可以在短短的时间内化解。可是他跟养父母的那种感情，虽然相处了二三十年，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刚刚突然意识到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听众分享啊，就是身为父母亲，就像 Steve 讲。很难说可以放下，对不对？即便我们觉得诶我们长大了，但父母还是会一直不停的去思考的问题。
对啊，这个其实不管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哦，就是只要是为人父母或是我们有父母的，其实他对子女的关心是从来都不会间断的啦。那当然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不一样的问题嘛，自小孩子一直以来就是都会是父母亲的责任嘛。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亲情，这个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啦。
真的，我相信 Steve 就可以体会哈，上有母亲，下有儿子，两个身份要切换。所以其实这样要切换啊，我相信可以跟大家聊聊，那用对方法是不是就很重要？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觉得今天我们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妈妈对小孩子的关心。那其实小孩子其实，当然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各个阶段其实对小孩子的关心都不会停止，而各个阶段有不一样的挑战。其实，但是坦白说，对父母来说，最头痛的其实就是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最头痛。
真的，真的。
因为什么？青春期之前的小孩子都很乖嘛。
对。
对不对？然后青春期之后的小孩子，他自己未来会主要就是他自己个人的那个未来的发展，那他也成熟了，那他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介于在这中间这个青春期啊，这个是最难搞的时候。因为我举我自己来讲，我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是哇，我妈也是对我是一个，我是我妈妈很头痛的一个对象这样。
我相信我们两个凑在一起讲这个主题真的是太棒了，因为我也是，
没错，
对，那。其实坦白讲回顾啦，回顾那是真的我们两个都还算，我会觉得这是一种有机会回头，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有自己的事业，有自己的工作，然后对父母亲也蛮好，这毕竟不是世界各个角落的人都做得到，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关键，就是 在青春期的孩子不只是妈妈，其实父亲其实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我比较想要聊，我们今天想要来聊妈妈这个身份又更凸显她的重要性。
是啊是啊，
对，因为尤其是儿子，儿子其实我觉得妈妈扮演的角色其实坦白说真的比父亲重要，你觉得呢？
因为毕竟我觉得父亲，我觉得主要还是以华人的文化来讲嘛，就是因为爸爸总是在华人文化当中，其实父亲这个角色跟小孩子好像多少都会有点距离
哦，而且很严肃。
对，那变成说他跟小孩子的关心呢，通常都会有点要教的感觉
啊，或指责。
对，那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其实最讨厌人家教他。
对，
因为大家青春期的小孩子都觉得说，哎，我为什么要你？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自己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可是父亲的这个角色就比较容易，就是我要教你什么，所以这个部分就比较容易产生，就是尤其是儿子跟爸爸之间的那个冲突感就会稍微比较大一点点。那妈妈不一样，因为妈妈就是通常都是照顾的角度嘛。
对，
所以说妈妈的部分当然就是跟在这个部分会稍微比较缓和，但是其实妈妈也有妈妈的挑战啊，比方说看到小孩子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很认同的行为的时候，妈妈那个柔性要照顾小孩可是又怕自己没有办法很清楚把这些事情讲得很清楚的时候，那个纠结其实还是在的。
还是在啊，其实妈妈有时候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是叫爸爸，但如果连爸爸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哇，就真的麻烦了，
就叫警察了
好像有点道理。对，但是我们要谈的可能会是比较生活化一点，就是其实孩子真的是一张白纸啊，从出生以来，对不对？你给他什么他真的就是用什么。所以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说，处罚或是一些比较严厉的那种指责的方式并不是一个完全恰当的做法，对不对？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其实我们过往的教育的习惯比较会站在就是要教，就是或者是要打，因为怕会出事嘛。
对，
那其实我们就回过头来讲，那个中国文化当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个治水的部分嘛。
治水什么？
就是大禹治水
的那个故事。
大禹治水，对对。那大禹的爸爸治水，他用围堵，然后水就会泛滥，对，那大禹是用引导的方式，所以水就不会泛滥
啊。
所以教育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部分，尤其在青春期的时候，小孩子他刚刚开始会有他自己的想法，
对，
那他也不是这么很确定知道他自己的想法到底 O 不 OK， 但是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其实会蛮珍惜他自己的那个概念。那当那个概念可能的确是会有问题会出事的，可是
对，有时候不一定正确，
对，可是用挡它就会造成一个冲突
啊，
因为他必须要让对方知道说你那个想法是不对的。
我觉得像现在其实最近新闻都有出现，在青春期小孩啊最容易跟家长起冲突的会是两性的教育，对不对？
对啊，两性教育一直以来就是就这个不是哪个年纪都会有
但就会回应你刚刚讲的，他们青春期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未必正确。
嗯哼，
但身为父母说真的啦，很着急，但是又很尴尬，
没错，
但又想教，就会变成围堵哦，有没有？爸爸直接手机没收，断绝所有的沟通线哦。但现在这个时代做不到，以前可以。
对啊，所以以前那个闽南话有句俗语叫做那个严瓜户出搞惨嘛，对不对？你抓的越严，就是你反而越增加他去那个精进他犯罪的
给他学习各种用别的方法去达到目的的那个。
对啊，就说你有你知道你上锁他就会想要解锁、
哦、
这是人性很自然的一个方向。
真的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以前我被爸爸反锁，我竟然用一个衣架，这个播出来这样好吗？但没关系，就当做故事给听众笑一笑。我用一只衣架就破解了那个纱窗，纱门有一个锁，你知道是转起来连钥匙都转不动、嗯、正常我们用钥匙转两道嘛，所以我只要钥匙一定进去，可是里面有一个是内锁，它一转你钥匙就转不动。我可以用一个衣架然后找角度，然后去把它那个刚好是圆的就、嗯、然后早上 我爸还会，我妈跟我说，我爸还会起床的时候问我妈说：“啊你，你放他进来？”我妈说：“没有，他自己进来了。”
对啊，所以你看，就是基本上，你只要想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挡得了了。
真的，所以身为妈妈，哇，用对方法很重要了。史蒂夫有什么建议吗？身为给这些身为妈妈，不要变成像我们成长过程这样的冲突。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其实当父母，尤其当母亲哦，很头痛的部分，就是你得教，可是你又不能够引起就是这种不必要的冲突嘛。那怎么样去做呢？会比较好的部分，其实。像在我们 JDK 平台上面，我们其实有很知名的亲子教育老师王清老师，他其实有开了一个课程叫做亲子教养急救包哦，让父母开窍的黄金八堂课、
哦、超棒。
因为他其实就是找出八种不一样的状况，通常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很容易看到的部分，比如说像霸凌啊、恐惧啊，然后3C成瘾啊，这些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刚我一提出来，因为很多妈妈应该都还蛮有感的，
真的真的。
那在处理这东西本来就不容易处理的这个部分、哦、那其实我们王清老师他会给一些很好的一个方向，然后让家长可以去引导孩子自己去发现说，啊，原来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处理方式。你知道，就是当你今天这个方式是他认可的，他就会愿意去做，
他就会接受。
对，可是如果是你越是阻止他不能做的话，他就
越要，
尤其是在青春期的时候，
越要，他就为什么不行？
对，那爸妈最当爸妈最辛苦的地方是，你又不能够啊，好了，就让他去犯一次错，然后万一就是让他比如说被咬了，你就会知道痛嘛。可是
不忍心啊，
担心说你那个咬，万一那个问题大到没办法挽回怎么办呢？
对，
啊，那所以我。像王清老师他就会给出一些这个部分，因为王清老师在他的课程当中提到，那其实王清老师他也接受过非常多的一个电视亲子的节目的一个的参加，他其实也都提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原则、哦、那也得到很多很好的一个回响。那其实从这几个角度去引导他的时候，其实让孩子自己会发现说，啊，原来我可以有这样的选择，而且让他恢复是他自己选择的这件事情的话，通常这个问题呢，亲子之间就比较容易达成一个对这些事情看法上面的共识嘛。
真的不保证没问题，但铁定会比较容易解决啦，朝着解决的方向前进。
应该这么说好了，我觉得其实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本来就不可能没有问题。
真的，我真要讲，
父母也不可能就是替孩子创造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环境，因为这不可能存在嘛。
哦，讲到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父母真的都会有这种错觉。
对，但是真正比较好的方式是你让孩子学习到他能够面对自己的问题，而能够去产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能力。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父母教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而不是说我为了要保护我的小孩子，我让他都处在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环境，因为一来做不到，二来不可能。
真的讲到这个，我就可以跟听众聊一聊，分享一下我自己。其实我的父母亲真的，他原本把我的人生规划都安排得很好，无论是国小、国中，期待的高中，或是我大学等等，包括我毕业以后要从事什么行业哦。哇，你这样一讲，我才理解到他们当时的观点，就是他把我所有的路都设置好，我就没有问题。
没错，
结果偏偏是这个设置造成了我最大的问题。
对啊，你看这个部分其实也不是只有米勒嘛，我觉得我那个年代或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这样，像我们那个年代最明显就是，哎，男孩子最好去当医生。
对
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的高科技的那个概念嘛，啊，所以说啊，最好就是去当医生，当医生
就
是
学电机，对不对？台大电机系这样。
所以说就是当医生是对男孩子来讲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医生在即使到目前为止，其实医生还是一个大家非常尊重的一个职业嘛，那当然也是精英的人士，高收入的族群。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其实也是父母会有对子女要走这方面的期待，当然那个是基本上是出于爱啦，因为他当然会希望就是说你自己未来出了社会可以有好的发展， 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有好的生活品质嘛，当然这也是没有错啦。但是的确在过去的话，就是常常会设定就是小孩子应该要走他们希望你走的道路，
真的，然后就会导致啊，可是小孩未必喜欢这条路。
对啊，没错，因为这毕竟还是有几个部分嘛，一个是我自己兴趣的问题，有的是我天赋的问题，有的是我能力的问题。我举一个我自己最的例子啊，我父亲当时也是一直觉得说我应该要当医生，
跟我一样。
不是我的，我对那个科学这个部分就的确没有，就是没有文的部分来的在行。那我小时候的数学成绩又不好，所以要走这条路的话，对我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挫折感，因为我必须要去学习一个我其实不见得那么喜欢，而且又不是很在行的这一个科目。那当然表现就一定不会太好啊，
反而变一种很强大的压力耶。
对啊，然后自信心也会受到蛮大的打击嘛。
对，所以这个成长过程其实坦白说啦，就是孩子的方面是蛮辛苦的，对不对？
是啊，就是父母也辛苦，让孩子辛苦。那其实真的揪心的是，其实他都是出在一个好的出发点，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从引导的角度，而是必须要从这种硬是去安排或者是围堵的角度的话，就很容易造成就是亲子之间这些不必要的冲突。
真的，讲到冲突啊，其实就会可以聊聊像这种情况下，家里我看过往的父母亲，他们都会就是选择一方是要当比较凶的，也就是所谓的黑脸的那个，或是一方当比较就是劝说好人的那个，就白脸的那个。这其实在王琴的这个课也特别强调，我觉得很棒，就是
没错，
听众朋友真的可以去听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不论黑脸白脸，真的最终还是要坐下来跟孩子聊一聊，真的去理解我，或是真的花时间相处了。像我们的父母其实成长期，不要说青春期啊，其实我从很小他们工作的忙碌跟我的相处是就会很少，我其实是跟奶奶相处，对吧？史蒂夫你呢，你是跟
因为我的祖父母其实在我出生之后，他的那个年岁就已经很大了，所以基本上他就不太有机会跟我们有太多属于这种很亲密的互动嘛。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就已经六十几岁，就是那个时代啦，六十几岁，将近快七十，
是，
所以那个其实不太可能，就是他还有机会跟我们有那种。就是现在这种年轻奶奶的那种跟孙子的互动嘛，
还可以带出去哇！那时候我奶奶还会带我去进香啊、动物园啊，我都还记得。所以其实那个成长过程，就还会因为这样，其实像我奶奶跟父母亲的观点对小孩的方式又不一样。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比较不会哦。
现在这个时代，
就像我们刚刚讲，公婆很少跟自己的媳妇住了，对，
因为现在就是说还是以小家庭为主嘛，就是毕竟这一种所谓的三代同堂的这一个几率其实不是太高，因为他在条件上面其实有时候也不太允许嘛，因为
是
毕竟你要有一个够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嘛，你才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
是，
那再加上现在我觉得大部分的年长者也都蛮开明的啦，也都觉得说好像就是让就是小夫妻们有他自己的生活嘛，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跟过去是比较不一样的状态啦。
所以其实最终还是回到身为妈妈对于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啊，或是甚至更小的孩子哦，不要想说不可能，就是如何去做到双向两方都赢的沟通是不是很重要？
没错，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嘛，你最好的方式是透过引导嘛。
对，
那你知道如果你要引导的话，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让这个沟通能够建立，你才有引导的可能嘛，否则就会变成是单向，就变成说教，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嘛，
围堵。
对对对那所以就是说学会一些沟通的一个方式，那但我们学会沟通的方式，但不只只有跟小孩子的沟通啦，不管是小孩子或是家里面啊，夫妻之间的沟通也好，因为有时候其实对小孩子的教养，有时候你知道父母常常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见得会一致。
对，
如果说爸妈对这方看法不一致的情况是小孩子更是无所适从嘛。
有，我最近我在另外一个工作有个客户，他就有这个困扰，就他跟他太太对小孩，哦，他太太是属于比较会处罚，
嗯嗯嗯，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譬如说哇，这个比较稍微比较激烈的一些举动，
是，
所以他很困扰，因为他比较想要就是理性，就是比较用沟通的方式。其实是就我觉得也可以聊聊说，诶，处罚这件事到底必要吗？还是说他只有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说其实基本上我们尽量不建议玩用到处罚？ Steve 你怎么看？
我觉得处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从教育的角度来讲，就是见仁见智，就是某些时候我们的确还是需要给一些规范。那当这些规范就是被破坏了之后，你还是要有一些些能够让他能够倒回正轨的角度。
是，
所以你某种程度从这个角度去看处罚的话，或许它有一些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处罚如果只是为了要让他就是害怕，所以他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处罚就有点过了，
非必要了。
对，所以呢，处罚你怎么去做处罚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是一个蛮艺术的跟智慧的。
对
对啊，所以在这个主题上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JEK 的平台上面，王琴老师他还有另外一门课门叫做另类处罚创造教育奇迹。
真的他就教育奇迹，你看看。
对，他里面他就会提到说，你怎么样让所谓使用所谓什么叫做另类处罚啊，反而利用这个部分让孩子有办法自己去发掘他有反省自己的能力，然后他愿意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开始自己去自律跟自重。因为坦白讲，自律跟自重的效果永远都大过于他律嘛。
当然
因为他律你就会闪，
对，
你就会装，但是实际上并不就不认同嘛。可是自律就不太一样，因为自己认为这是我该遵守的，通常都会遵守的还不错。那所以透过另类处罚的话，在王琴老师的这个课程当中，他会告诉就是学员们，哎，怎么样去使用另类处罚，让孩子可以发掘优点，然后反省自己，而且呢也会学会怎么样透过正向的鼓励跟肯定，给予适当的赞美，能够激发孩子的自信跟能力。我们刚才提到嘛，父母其实对小孩子的担心主要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怕，他没有办法去面对外界的挑战，那这个跟能力有关吗？
对
对，那如果说小孩子能够激发小孩子的自信跟能力的时候，其实父母在这上面的担心自然而然也会减少一点。
真的，所以其实除了王琴老师这两门课啊，刚刚我也提到双赢的沟通，我们的安妮塔讲师对吧？
对，
有一个双赢沟通的诀窍，不仅用在对小孩、对另一半或是职场，我觉得生活中各个层面也都欢迎听众朋友参考看看，因为真的是很受用的。
没错，因为其实坦白说，你如果真的把所有的问题把它简化到它最核心的部分的话，其实都是沟通问题
就能解决的。
对，所有的问题都是沟通不良所产生的，那所有的问题也都能够透过良好的沟通去解决。这样
没错。今天很开心呢，跟我们 Steve聊到对于家中有青春期的孩子的妈妈所遇到的一些状况，那我们也提供一些方向。当然预祝所有的妈妈，不仅是妈妈，可能父亲在自己家中有青春期的孩子的相处上真的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也让孩子跟父母亲都能够舒适的在温暖的家庭中成长然后长大。然后这一集呢，我们聊到的是属于比较叛逆教育的方面，下一集我们又会来跟 Steve 聊聊青春期还有另外一个层面是父母亲应该担心的哦。所以也欢迎各位听众继续追踪我们的教播，喜欢我们的广播呢，可以帮我们分享邀请更多人。那也欢迎各位到我们 joytoknow.com 的官网去搜寻更多其他老师很棒的课程哦。这一集广播我们就在这里跟各位说再见哦，拜拜
拜。